咱们书说简传，咸丰皇帝就这么昏昏沉沉挨过去三天，这三天之中水米不沾牙，说死吧还有点气儿，大家这个心都乱得跟麻一样，特别有三个人比别人更加重。头一个就是皇上心爱的妃子丽妃，这丽妃呀，除了哭以外，就在佛前祷告，要求菩萨保佑皇上平安无事，甚至自己许愿，愿意把自己的寿禄拨给皇上身上，让他多活几年，我认可当短命鬼。当然这是封建迷信根本办不到的事，但是说明丽妃他心里呢还是爱着皇上的。除去他之外，就是那个爱专权的懿贵妃。这懿贵妃呀，比谁心里都乱了。皇上对他这个态度他明白，恐怕到死也解不开这个疙瘩。另外他就怕皇上驾崩之后大权旁落，让肃顺是独揽大权。如果肃顺他们要掌了权，自己死无葬身之地，这件事情他不只想过一次了，有心去看望看望了，不行，宫廷的规矩不经万岁传旨不行私自到东暖阁，他干着急没办法，在宫里急得来回直转，无故就发脾气，拿宫女和太监发气。懿贵妃左思右想，想了两个办法。一，根据目前局势他一衡量，必须找个外援，这个外援的帮手最理想的就是恭亲王奕欣。他这的奕欣是现在的实力派呀，第一个德高望重，大权在手，最近又得到洋人的支持，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还有一般人支持他。懿贵妃一想，外有恭亲王的帮助就好办事儿，就不怕肃顺揽权了。另外他又想着自己身后的事儿，皇上一死了，要按理说我儿子要当了皇上，我理所当然的就是太后，那么呢我跟朝阳正宫的钮钴禄氏就是两宫同尊，一同管理国政。可是他又想到肃顺这帮人一定会从中破坏，就怕这个太后捞不到手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把希望寄托到六岁的儿子载淳身上。一想皇上说话金口玉言呢，不怕你们从中破坏，只要我儿子登基那天亲口加封，你们再反对也没有用。所以懿贵妃有时候就把大阿哥载淳拉到自个儿这宫里头，教啊教啊，就教这一句话，我封我皇阿玛为太后，就这么几个字。懿贵妃让载淳背了个滚瓜烂熟，但是他又担心六岁毕竟是个孩子，到时候他忘了怎么办呢？你说这个话说早了也不行，说晚了也不行，说早了皇上没死，要传到皇上耳朵里一听怎么回事，我这没死你都安排好了，就有掉头之罪。说晚了呢凉了，懿贵妃又多了一层担心。除此之外，他就叫安德海刺探宫中所有的情况。所以说懿贵妃比任何人忙的都混。再有一个就是方才咱们说的肃顺，肃顺这个人野心也不小啊， 他一看皇上一旦一口气来不了，后事安排不那么妥帖，对自己太有利害关系了。他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就是恭亲王奕欣，他想的很好，说什么大权也不能落在奕欣手里头，要落到他手里头，我这脑袋就得搬家。所以他守在御榻的旁边左右不离，三天三夜没合眼睛。到了四天头上了，皇上病体见点好转，肃顺长舒了一口气，揉了揉发红的眼睛，把御医蓝泰叫到没人的地方。我问你，据你看皇上还能支持多久？换句话说还能活几天？蓝泰吓得眼睛发直，不敢回答，一旦说错了那还了得？我怕什么？这是我问你，说错了也没关系。说，回中堂，皇上的病没有好的希望了，我们所有的秘方全都使尽了。就是那一天看戏，如果皇上能及时找我们，及时用药，也不知得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哎，可惜呀。废话，我问你还能支持多久？那也就是几天的事儿。那么以目前来说用什么药最合适？
那早都想绝了，不过我敢保证两天之内还不会有事儿。
好，蓝太啊，你知道万岁身后的事儿还没做安排，所以说无论如何要保护万岁不能咽气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。如果万岁多活几天，我必有重赏，你明白吗？
我明白，谢中堂。
下去吧。
中堂，我还有句话说，最好万岁不要跟任何人接触，现在的身体虚弱的厉害，需要静养，七情六欲都要回避。比如说见着人一动感情，悲伤过度，高兴过度，这都不行，最好跟任何人都不要见面。
哎，这一说正好打中肃顺的心，肃顺就怕皇上跟别人接触，特别是跟那些亲王贵族。蓝太这一说，肃顺马上高兴，正中下怀，他就希望这样，最好皇上跟任何人都不接触。他把蓝太打发走了，马上传下命令，让御林兵把东暖阁层层包围，严密封锁消息，不经过他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准跟皇上接触。说这肃顺怎么那么霸道呢？不，现在他掌握着一定的实权呢。比如说协办大学士、户部尚书、御前大臣、正黄旗四位大臣，哎呦，他一人挂着十几个头衔，掌握着整个御林军，所以他说话就等于皇上的圣旨一样，非常好使啊。他都安排好了，这才回府。推门一进来，手下人向他报告说，义亲王载垣、正亲王端华、杜汉杜大人已经等了两天了。肃顺格外的精神，你别看三天没睡觉，他也不困，洗了把脸，喝了碗牛奶，来啊，把几位大人和亲王请到后花园水上凉亭扎。手下人送信儿去，肃顺先到水上凉亭等着。这个地方太保险了，不管说什么话 外人进不去，因为它三面环水，属于一个小孤岛，就有一道长廊可以通到岸上，在这派人守把，鸟也飞不过去。跟义亲王载垣、正亲王端华、京畿大臣杜汉开了紧急会议，这个会议相当重要，也相当保密。说到这儿，有很多人问，究竟这个肃顺这个人是个什么人？是忠是奸，是好是坏？为什么这些人都听他的？咱们要做个详细的交代。肃顺呢，跟正亲王端华他们是亲弟兄，一母所生，但是端华是老大，肃顺是老六，要不怎么叫肃六肃六的呢？就是这么回事。要说起他们家来，那了不得，他的祖先曾经帮着清朝开国的皇帝努尔哈赤打过天下，屡立战功，所以呢被列为铁帽子王爷拔那家，再早的皇上就封为世袭的正亲王，铁帽子王爷就是不变动，祖先一代一代往下传，只要有人就能继承这个王位，那可了不得。但是到了肃顺这一辈儿，因为他哥哥端华那是大的，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嘛，就世袭了这个王位。但是这个端华呀，不在250以上，不在250以下，正好250，什么玩意儿不是，捡了个现成的。肃六呢，没接着班，但是肃六也沾点祖先的光，就当了三等辅国将军。要在世袭里边来讲，这三等辅国将军是属于最后那位，后来呢还当了御前护卫，挎着马刀保护皇上，就像戏台上跑龙套那个角。但是肃顺可不简单，这个人颇有才干，胆大心细，历史上给他记载说这个人勇于任事，颇有才干。由于这个人任劳任怨真干，深受咸丰皇帝的赏识，在仅仅在位十年当中，肃顺这个官职就挪了五六十回，青云之上一回比一回高，有个小小的三等辅国将军、御前护卫，就升为御前大臣、户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。所以有人说肃顺那是干出来的，这话也不为过。要打开历史一看，肃顺这个人做了几件事还不错。第一件事来说，因为他伺候皇上，得以在周围可以跟皇上说上话去。拿一个例子来说吧，咸丰九年有个大学士叫任琼，是满族人。任琼身为主考官，招考天下的名士，但这个人呢贪污腐化，接受别人的贿弄，贪赃卖法，在科场里头贪私舞弊，这件事被人给告发了。肃顺知道以后，马上建议咸丰皇帝给这任君严厉的惩罚。开始咸丰皇帝还不忍得下手，这哪行啊，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，处分是要处分，不能太严了。但是肃顺一再坚持说，上梁不正比梁歪，上行下效啊，说祖宗就有这个祖训，科考那是小事儿，一旦您不惩办他，后人还继续怎么办，您怎么办呢？
有什么话说呢？所以在肃顺的坚持下，咸丰皇帝忍痛割爱，传圣旨把伯俊就地处决，把脑袋给砍下来了。正因为科场的事情，贪私舞弊，大学士被砍头这件事，打开历史是绝无仅有的。这件事震动全国呀，人们就知道肃顺这家伙厉害，执法如山呐。所以呢，满朝的王公大臣、文武百官提起肃顺都有点害怕，有什么事都背着他。这是一个例子。另外一个，咱们在前文书说那个投降派叫齐英，这齐英跟外国人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，特别是南京条约就是他亲手签订的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英国、法国、美国、俄国四国兵船开到天津，齐英奉旨和谈，哪知道英国的公使额尔金不见他，同时还威胁他，把齐英吓得没奉旨就跑回北京。这件事情又叫肃顺之子，在咸丰皇帝面前狠狠就参了齐英一本。皇上一想，齐英三朝元老了，没功劳有苦劳，得了，给个普通的处分，官职一撸就得了。但是肃顺不答应，说这属于卖国呀，不奉皇上的旨意擅离职守，这还了得吗？如果皇上不给严厉的惩处，将来别的官也这样怎么办呢？后来问的咸丰皇帝没词了，终于传了一道圣旨，让齐英自尽。白发苍苍的老齐英，三朝元老，上吊自杀了。这件事震动颇大呀。文武一看这肃顺这玩意儿了不得，在皇上面前说一句话，言听计从啊，真是个黑脸的，所以对肃顺更加一层畏惧。另外，肃顺这个人瞧不起满人，你别看他是满人，他认为满人贪污腐化，什么也不是，他主张重用汉人，像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都是他提拔起来的。他跟咸丰皇帝说的明白，说我们齐人呢，现在全都不能治国了，您就得破格提拔汉人。他就落下一个知人善任，落了这么个名。据说肃顺曾经发现一个汉人才20来岁，这人颇有才学，到北京来游学，肃顺访着他之后非要跟他当磕头的把兄弟。你想一想，一个堂堂的尚书跟个普通的念书人结了把兄弟，这件事好像是个笑话，但是由此可见肃顺爱才。另外，对洋人列强的身上，肃顺也持不同的态度，他憎恨这些侵略者，也不管英国、法国、俄国的，他是主战派。所以齐英订的那些卖国条约他是非常憎恨。咱再举个例子说，咸丰十年沙皇俄国派公使到了北京，订立中俄条约，那个中国首席代表就是肃顺。肃顺在谈判桌上义正辞严否认爱婚条约，最后一甩袖子退出谈判席。当然不能说他怎么爱国，但是起码这个人比齐英他们强得多，他还是个主战派，不是个投降派。根据刚才咱说的种种吧，就说肃顺这个人由于有才干，真心实意给咸丰效劳，所以受到咸丰的重用，逐渐的就成了朝中的红人，说一不二的人物。你看那义亲王载垣，别看是世袭的王子，贵为亲王，在肃顺的面前也毕恭毕敬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什么不是，他大哥端华
也是个二百五，什么事儿都听六弟的。这帮人都随着肃顺的意志为转移。咱们闲话休提，转过来再说肃顺在水阁凉亭召集紧急会议，这些人都得听他的。先问了皇上的病体如何，肃顺说登进幽干，也就是维持生命吧。现在我们最主要的是商讨后一步怎么办。肃顺这一说呀，他哥哥端华把大肥脑袋扑棱扑棱，老六，我说呀，现在咱们就商讨一下，把顾命大臣名单开出来。皇上一验驾，肯定幼主登基，六岁的小孩懂什么？必须有辅政大臣。我们效仿前人的例子，应当把名单列出来。肃顺点了点头，就问杜汉：“杜大人，你看应该怎么办呢？”问杜汉眨巴眨巴眼睛，没说话。为什么呢？杜汉有自己的想法。要说起他来也不简单，他爹是杜寿田，咸丰皇帝的御老师。他爹一死，他继承他爹了，深受咸丰皇帝的重用，破格提拔也当了军机大臣。当然这与肃顺有直接的关系。他这一没言语，肃顺把脸就沉起来，怎么你有什么顾忌吗？中堂，我没有，我是这么想的，顾命大臣颇为重要，这得皇上亲口加封，非是咱们当臣子的私下议论的事儿。比如说我们开列了名单，一旦叫皇上知道必引起反感，搬砖砸脚面，反巧弄个拙，是反为不美呀。对，这俩亲王听完点点头，看肃顺，肃顺一笑，杜大人你就放心吧，开列了名单，我保万岁必然答应，也不能有反感，这个事儿包到我身上。好，既然中堂能包下，那应当开列名单。杜汉也不敢说别的了，说这都谁呢？谁当辅政大臣呢？正亲王端华合计合计，这么办，咱在座的你我他咱四个人了，我看再找三个，焦佑营、穆荫、匡元，就咱七个就得了呗。我杜大人写上写上，就咱七个了。